中共内部的这个派系斗争，它的实质是什么？仅仅是权力的斗争，还是权力和资本的斗争，还是意识形态的斗争？
我觉得可能最多的是一种权力的斗争，不是什么路线斗争，就是同样一件事是你干还是我干。你比如说2012年的薄熙来，薄熙来做的事和习近平做的事其实非常相像，但如果说薄熙来不出事的话，他应该很大概率他也入常的，那在常委里面跟习会形成一个，就往往你隔得最近的人反而就同一派的人会争起来最厉害，因为你太多的相似的地方，你隔得远了反而就没什么事了。那但是现在呢，中国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未来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博弈，它正是你刚刚提到的资本和权力了。就这个博弈很可能不是中美之间的博弈，也不是说呢中央和那个就中共和老百姓之间的博弈，就是资本和权力的一个博弈。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中国现在的两个，中共的两个合法性的基础，一个是共富，一个是资本。没有资本它不足以发展经济，它就没有合法性的基础，但是没有共富呢，它也不足以稳定。就1%的人占有了30%的财富，这种社会是要出事的。所以就这个博弈是非常难的一个博弈。就是单从最好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它是一种双赢博弈，就是权力呢大力的扶持资本，同时呢又严格的管控资本，而资本呢认清自己的位置，不做非分之想，这是个双赢的路。双输的路就很简单，就是双方死掐，就资本呢认为权力要共产，我要斗跟你斗，权力呢认为资本呢要篡权，跟俄罗斯那几大富豪一样，就拼命把他们杀下去，那就是最坏的一条路。就双赢还是双输，就看他怎么斗了。
但是您的这个说法似乎是把权力跟资本分裂开，但是很多人觉得在中国权力和资本本身就是一伙的，他们是一体的。
他们曾经是一伙的，但是现在开始分离了。就是很多中国的所谓的财阀，他就是赵家人的白手套，就用坊间的话就是说，比如说这也是江家的，那是邓家的，那是谁家的那种话。但是呢，就在习上来这9年，这个情形发生了基本的变化，财阀开始被清洗了，就是有白手套的资本在中国现在呢基本上在退出历史舞台了。因为习他也看得到，有白手套的资本不是真正的资本，它是权力的延伸，看起来是商战，实际上是政争。而这些财阀们也看得到，就是在初期如果他没有背景他长不大，他做不大，但是等他真长大之后有背景啊，他反而死得快。为什么中国的首富基本上不在监狱就在监狱的路上，美国的首富贝佐斯对吧，那些索罗斯巴菲特这些永远都是首富呢？比尔盖茨，因为他们基本上跟权力没有那种挂钩，而中国的这种财阀们跟权力都是挂钩的，但权力洗牌的时候他们就被洗掉了。所以现在这个趋势可以说是个健康的趋势，权力要想跟资本切割，因为他不愿意那种有白手套的资本对他本身是一种威胁，而资本呢他也意识到呢他跟权力切割对他自己也好。但问题在这个切割的过程中，很多疑惑就产生了。本来是在一起扛枪对吧，一起嫖娼，一起什么都在一起的，坦诚相见挺好的，你就是我。现在这种分离的过程中呢，就财阀他就会就资本怎么看，他觉得权力啊要动粗要干我，那权力怎么想呢，就觉得资本要造反，于是双方之间就会很多疑惑。
所以您觉得经过了习近平这2年之后，中国现在的这些资本或者说新兴资本已经不是权力的白手套了吗？
他们至少在切割，在朝那个另外一个方向走。讲到底呢，中国的资本和权力从理想状态说，它应该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他们的共同敌人呢是民粹，就左右两方的民粹，但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是一旦他们反目，就是那么权力一定会联合左翼的民粹来压制资本。现在中国就有这个倾向，你说张洪良啊，比如像那个尤其这次那个司马南和柳传志之争嘛， 资本呢一定会联合呢右翼的民粹来反抗权力，那他们就会打起来。就其实他们如果共生的话，中国前四十年的就是或者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呢是把资本和权力的这种优势都运用到了极致。就中国的经济，用我的话说呢，就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它是个市长经济，几百个市、四百个市的市长没日没夜的拼 GDP， 几十万个企业家借钱投资，就像一个飞机400台发动机疯狂的转动，高速的飞行。而现在呢，这九年下来呢，由于对资本的整肃、对权力的那个清洗，权力 躺平了，就市长们不敢干活了，资本现在外逃了，谁 不愿意投资了。所以现在之所以还有4%，很大程度上是个惯性的结果。因为中国像条大船，你要启动不容易，从中国就是邓小平南巡到 WTO 十年嘛，差不多启动了，每年都是2位数，但要停下来也不容易，从10%几到现在4%到5%，但它基本是熄火了。所以如果习看得清楚的话呢，从上一次的经济会议到20大，经济会是个主要的着眼点。
但是您觉得如果中国的这艘大船要重新启动的话，需要这种资本和权力之间有良性的互动，
要给资本以信心，要给权力就是以动力，就不能够在无休止的这种所谓反腐零容忍啊。就中国很多东西它是喜欢这个，对吧？反腐零容忍，对吧？反恐也是零容忍，都是清零政策，这次疫情也是清零，这是中国的一种政治哲学。因为美国的政治哲学是基本上是讲究 compromise， 自己活让别人活，这是政治的底线。中国政治基本上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它这个延伸到抗疫问题上也是清零，就是不允许反对派任何存在的余地。那对资本和权力呢，这两个也要学会共存，他们本质上不是敌人。因为中国的资本和西方资本有一点不一样，它从根儿上就不一样。西方资本它是用马克思的定义，它是非常残酷的，对吧？就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或者说呢，资本长大了它一定会取代权力的。就美国是资本控制权力，中国是倒过来的，是权力控制资本。在中国呢，就它资本是狈，美国资本是狼，美国的资本西方资本是充满了野性的，它长大以后它一定会取代权力的，而中国资本它没有那个野性。就从原罪来说，美国西方的资本是以残酷剥削出来的，荒野中间长出来的，中国资本是官商勾结来的，他从一开始起就知道谁是老大，只是在他膨胀的时候呢，他觉得自己也是老大了，
幻觉很短暂。
对，你稍微就是敲打他一下，他马上会回到自己位置上去。
所以您觉得像这种资本跟权力他们之间如果达成了妥协，会不会他们又变成了一个新的集团，然后一起来割普通老百姓的韭菜？
我觉得不会，只要他们不变成以前那种关系，以前和资本权力是一条裤子里面的，就直接是一家人。现在实际上它形成的就是博弈的结果，它是两个力量。就每个国家的宪政也好，或者说出路也好，都是博弈出来的，但它不同的路。比如说英国的宪政，它是通过什么呢？通过贵族和国王的博弈，博弈了700年，最后博弈出了一个英国式的宪政。美国没有贵族也没有国王，他的今天这个制度呢是通过地方和中央的博弈，就联邦党和反联邦党有了今天的局面。非常可能未来中国走出来就是资本和权力的博弈，他们是两个力量。曾经呢，我是希望过中国有一些其他力量可以博弈，我搞过民运，也搞参与过其他的一些事儿。你看中国底层民众博弈过，比如乌坎底层的维权，结果呢大家都看到了。那709律师中国知识分子也博弈过，最后全军覆没。海外民运也博弈过40年了，最后博弈成一个笑话，这么多的总统，这么多主席，就看来最有可能跟中国的政治权力实现一个博弈的呢，就所谓双赢博弈的，在我看来现在就是资本。尽管你可以说资本还很弱小，但是还没有比他更强大的力量。
习近平是不是也看到了这一点？因为我们看到他上任之后，对民营企业、对这个资本的打压是非常强的。他是不是，那在这种打压之下，你觉得中国还有可能培植出来一个足以跟权力来博弈的一个资本的一个集团或者一个阶层？
他已经长出来了。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赢家就是资本。中国现在亿万富翁就有10万以上。北上广深这4个城市，只要有3栋房子、2栋房子的，都千万富翁，有几千万。这个力量已经大到了你根本不能忽视了。甚至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政治局常委的家族，没哪一家没有上亿的钱。就在那种情况下，他已经上了舞台了。
所以您觉得，即使是在习近平打压私营企业这些年之后，中国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资本的实力，还是足以跟权力来进行这样的？
足以，而且非常可能形成良性博弈。其实习打压的主要还是一些跟权力白手套的权力。你比如说，纯粹的民营资本，像我们四川的刘永好，对吧？贵州的老干妈这些，并没有打压。就是你跟权力勾结起来，他就要打压你。他肯定是感觉到资本的威胁了，但是他下手呢，肯定是太重。就是一个政策，整个教培几千亿、上万亿就没了，对不对？就是像阿里巴巴、像腾讯这些中国的主要的那些龙头的企业，基本上都是腰斩。就是你从美国上市的那股票看，那对中国是巨大的损失。
但是您刚才也说到，现在在中共的党内并没有足以跟习近平抗衡的声音，所以您觉得习近平对于民营企业下手太重了，接下来想让他松松手，只能靠他自己去意识到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民营企业本身那些人，他们其实对中央也应该有一定的影响。就是习他不想这个国家不发展，现在我都看的样子，他对资本不会再打压，因为从最近两会来说，共富几乎没提了一次吧。从去年8月份提了一下共富，引起了很大的资本的恐慌，以后基本上在朝回在拉。就李光满也写了文章，对吧？刘鹤马上出来就做的一个纠正，他连举6个数字嘛，其实就是给资本证明，就中国的私营企业50%的 GDP， 60%的税收，70%的创新，80%的就业，90%的数量。100万个企业，90万个是私企，你把它砍了，不等于把自己砍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觉得中共还会有什么模糊的地方，要把私有企业要干掉，他只是把他觉得有威胁的干掉。但这个觉得有危险呢，取决于他自己的感觉，他敏感呢，他就谁都有危险，他心放宽一点，自信多一点，有威胁的他可能也觉得没什么危险。